续来思想我们基督徒的伦理啊，在我们上一次成人主学当中，我们来思想我们基督徒的工作伦理啊。我们工作，每个人都需要工作啊，因为最根本性的原因，人是神按照他自己形象造的，而神呢，上帝呢，是做工的神，上帝不是懒惰的神，上帝是做工的神。所以上帝按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人，人也不应该是一个懒惰的人，人应该做工啊。所以工作不是一件让人害羞的事情，相反，懒惰不做工才应该是一件让人害羞的事情啊。今天这个社会上对于工作的一些看法其实是错误的啊，很多人呢都觉得啊，什么都不做啊，躺在那里啊，躺平啊，然后呢就是又有很多钱啊，就觉得这是成功人士。其实这不是成功，这是失败，这是失败人士啊。所以今天为什么那么多人就是热衷于去投资啊，热衷于去做很多很多事情呢？就是希望不要工作啊，但是却拥有很多很多的财富，这是很多人心中的梦想，但这不是神的心意啊。那么人应该工作，那么工作最根本性的目的，最终的目的呢，是为了荣耀神啊，并不仅仅是为了赚取财富啊，最根本性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伦理啊，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在工作中，在家庭中，在生活的每一个时刻，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伦理标准，其实就是一句话，有没有弟兄姊妹还记得呢？就是我们的一切生活伦理，我们在世界上，在家庭中，在公众面前，在个人生活面前，我们的很多，我们的判断，我们的伦理最基本原则，其实就是一句话。嗯，爱神爱人，但爱神爱人是对的啊，就是活在神面前，活在神面前，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基本伦理，就是我们的父，天父上帝是在一直看着我们，啊，无论我们是在人前的时候，还是在我们的个人生活当中，我们的神一直看着我们，包括我们工作也是这样，我们服侍人。应该像服侍神一样啊，这是我们上一次成人主学我们探讨我们基督徒的工作伦理。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赚取财富啊，不仅仅是这样，工作最根本性的原因是为了荣耀神，而且人应该工作，人是按做工的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我们提到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赚取财富，我们今天就要来看我们基督徒的财富、财产伦理啊。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个财富啊，就是指地上的财富，就是指地上的财产啊。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这是讲伦理，是讲我们的社会伦理、现实伦理啊。我们这里今天所说到的财产、财富，就是指我们地上的今生的财产和拥有的物质财富。说的具体点，物质财富啊。那么说到财产、财富呢，第一个我们必须要知道所有权。所有权，我们要把这些就是概念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才好讨论那么当我们说到所有权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是所有权？那么所有权呢，又包含完全所有和部分所有啊。那么首先看所有权是指排他的控制一件物品的权利，所有权是权利，是权利，然后这个权利呢是排斥其他的、排他的，就是说，只是我拥有这个权利，其他除我之外任何人、势力啊，没有这个权利，这个权利只有我有啊，这就叫所有权。那么所有权呢，有包括完全所有权。完全所有权当然就是完全按这个所有者的意志去使用、去处理、去行使一切对于这个物品的权利，这是完全所有权。完全所有权有一点就是这个物品 它衍生出来的产品也好，或者是衍生物也好，也属于这个所有者。这什么意思呢？比如打个比方，你有一只鸡啊，这个鸡是属于你的，那这个鸡下的蛋属不属于你呢？就属于啊，这就叫完全所有权，完全所有权啊。那这个蛋孵出来的小鸡也属于你，那小鸡长大了又下的孩子属于你，所以这个所有权就是你不仅你拥有这只母鸡啊，然后母鸡下的蛋，然后蛋再孵小鸡，小鸡再长大再生蛋，都属于你啊，这是完全所有权。这其实啊在人类历史上就是有一个非常丑陋的制度啊，就是奴隶制。奴隶制其实就是完全所有权。为什么叫奴隶呢？就他这个奴隶是完全属于这个奴隶主，就是不仅这个奴隶他创造出的劳动啊，他的一切属于这个主人，这个奴隶的孩子也属于主人啊。所以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丑陋的一个制度啊，但是一直到今天这个世界都没有完全给根除啊。今天这个奴隶制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被根除，或者披着不同的外衣啊，本质是还是这种非常抹杀人性的这种奴隶制就是完全所有啊。所以就是在我们美国历史上面也有非常不光彩的这个奴隶制的历史啊。所以这就是完全所有，自由完全排他的拥有这个权利，对这个物品的权利，就是可以使用消费它。然后完全所有，包括这个物品产生的衍生物也属于它，属于这个所有者。然后拒绝他人对这个物品采取的行动并要求赔偿啊，就是就比如说这个物品啊，就有其他的人就是使用了、借用了或者动用了或者伤害了这个物品，那我作为这个物品的所有者，我是可以要求赔偿的啊。那么这是完全所有。那么还有不完全所有，哟，怎么到这儿来啊？不完全所有，不完全所有呢，就是你拥有这个东西，但是你现在还不能完全的来使用它、处理它。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前段时间其实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啊，他把他所有的财产都捐到一个基金会啊，就是巴菲特，就那个投资的，非常会投资嘛，他很厉害，有段时间是世界首富啊，他把他所有的财产都捐给了基金会，但这个基金会呢是他的孩子来做主席来掌管的。啊，很多有钱人都是这样啊，就说起来很好听，就是哎呀，我都奉献了，我的钱全部都奉献，但是其实奉献到他孩子掌管的基金会了，但是呢，他孩子是不是完全拥有这个财富呢？往往也不是，往往他会规定，比如说这个孩子到什么年纪才可以拥有，或者是这个孩子要满足一些什么条件啊，才可以完全的处理，要管理这个基金会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就是不完全所有，但你说他拥有他拥有，但是他要到达一个什么条件他才是能够拥有，这是不完全所有。上帝对我们的所有权是什么所有权？完全所有。有没有不同的意见呢？我们都属于神，是不是？上帝对于我们的所有权是完全所有啊，是完全所有。但是我们不被上帝之外的一切完全所有，我们不被上帝之外的任何人啊，或者是主体完全所有。但上帝是完全所有我们，所以为什么说上帝是完全所有我们呢？因为耶稣神的诫命是什么？第一条，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住我们的神，那就是完全所有了，全部都属于神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意志、我们情感，一切都属于神。而且耶稣说，我们要爱他超过爱一切，甚至爱我们自己的性生命。我们是完全所有神属于神的，所以上帝对我们有一切的处置权。 这我们刚才说完全所有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对这个衍生物它也拥有主权，是不是？我比如说我完全所有所有这只母鸡，那这个母鸡下的蛋它也属于我。那同样呢，上帝完全拥有我，上帝就有权利完全拥有我的孩子，是不是？因为上帝完全拥有我，他就有权利完全拥有我的孩子啊。所以我们就要有这个态度，有这个做父母就要有这个心思，就是我的孩子，神赐给我的产业，神赐给我这个孩子，那他一生下来或者他在我的母腹里，他就属于上帝，因为我属于上帝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忘记了这件事情，我们说啊，就是小孩子长大了，让他自由去选择，自由去判断啊，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啊，怎么怎么样。那你如果有这种看法呢，你可能对上帝对你的所有你可能不了解，你可能认为上帝是不完全拥有我啊。我们刚才说到所有权有个不完全所有嘛，那上帝可能是不完全拥有我，他拥有我，但他不一定拥有我的孩子啊。这个其实上帝是完全拥有我们，因为神是这样尽心尽意尽性的去爱他，然后神让我们从小都要带领我们的孩子啊，就是我们以色列我们要听啊，就是那个神的选民从小都要带领自己孩子从小都要认识神。我们把这个神的话语啊，就是放在这个衣服上啊，放在这个门楣上，放在任何地方，也就是我们的行走，我们的举动，其实都要无时无刻的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这是为什么要圣经为什么这样要求我们呢？因为我们的孩子就属于神，我们的衍生物属于神。好，马哥，上帝完全拥有我们，我们的后裔属于神，还有什么属于神呢？还有什么是我们的衍生物呢？对，收入，我们的收入也属于神，啊，其实很多啦，就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的收入，我们所拥有的资产，这个其实，如果我们承认圣经，我们相信圣经，圣经确实是这样启示出来，就是上帝完全拥有我们，上帝就是完全拥有我们，如果我们真知道什么叫完全拥有，我们就知道我们所 产生的，我们所带出来的，或者说我们所拥有的，或者说我们自己积累的财富，都属于神，都属于完全拥有我的那个上帝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所有权，我们今天所用的这些财富，我是所有权，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上帝对我也拥有所有权，啊。那么我们对于其他人呢？就是没有人可以有权利完全拥有别人，叫奴隶制，这不合神的心意。奴隶制就是完全拥有，我们刚才说了，啊，奴隶主，他就完全拥有奴隶，这个是不合神的心意的。所以美国奴隶那个历史上有一个非常丑恶的事情啊，就是一些奴隶主就让他的奴隶不停地生孩子。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省下钱去买奴隶，因为这孩子也是给他做奴隶的啊。美国历史上很多这样，所以那些种族主义是件非常丑恶的事情啊，种族主义啊。为什么说到这里呢？就是人就是滥用这种完全所有权，而人忘记了上帝对我们是完全所有的啊。这是我们对财富的一些很重要的概念啊，所有权。那么我们从圣经来看，圣经的财富观啊，我们就再次说啊，我们这里说的财富就是指地上的财富，就是指今生的财富啊。我们再次强调一下，我们不谈属灵的财富、天上的财富啊，永远我们就说地上的财产，说财产说的清楚一点啊。那么圣经对财产是怎么看的呢？啊，我们从旧约来看啊，从旧约呢可以这样大致概括性的说，在旧约，圣经的观点就是地上的财产是上帝给人的祝福啊， 就是一个概括性的一句话啊，可以这样看啊，上帝确实是让亚伯拉罕啊富有啊，也让以撒富有，也让雅各富有啊。那么合神心意的人啊，上帝确实也就赐给他地上的财产啊，甚至也让他生养众多，就是从旧约啊，基本上可以概括的这样讲，财富就是上帝的赐福。那么新约呢，就是看上去有一个完全相对不同的看法。那么新约说财富是什么呢？首先这个财富是短暂的，容易失去的，所以耶稣让我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它很短暂，它很容易失去啊。然后甚至认为这个财产是危险的啊，财产是因为这个圣经说这个贪什么贪财的人，就是心被这个愁苦要吃透啊，他是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哎，这看上去新旧约不是有矛盾吗？旧约说财产啊是神给人的赐福，那么新约却说呢，这个财产是很短暂的，是很容易失去的，并且是甚至会很危险。那么主耶稣讲的更是严重的警告我们，人可以不可以服侍两个主啊，不可以又服侍神又服侍财产啊。那我们这个新旧约的这个财产观念怎么样统一呢？所以圣经的观念就是说，并不是这个财产本身是罪是邪恶，并不是的。但是呢，如果人把财产当作偶像，那这就是人的罪，而不是这个财产的错，而是人的罪。人把财产当偶像，那么呢，新约强调的就是永远不要让这个财产拦阻人去爱神啊，永远不要。那么如果你爱财产超过爱神，那你就是犯罪，那就是犯罪。但是你的财富只会让你越来越爱神，而不会拦阻你爱神，那你这个财富就是上帝对你的祝福，上帝对你的赐福啊。那么并且呢，就是拥有财富的人要知道，这个财产财富都是神所赐予的，神所赐予的，并且要按照神的心意去使用它管理它啊，这才是值得称许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啊，我的财富都是我自己的聪明智慧啊，都是我自己的这个赚取来的，那么我按我的心意随便去使用它，那这是被圣经所就是所反对的财富观。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圣经中的约瑟，约瑟是一个拥有地上很多财产财富的人约瑟是这样的。但是约瑟他使用他的财富，使用他的权势，拯救了以色列全家甚至拯救了那时候大饥荒当中天下的人啊，无论是埃及人，无论是法老无论是外邦人，是全地。那么约瑟怎么做到呢？他运用他在地上的财富财产，这个财富财产包括他在地上拥有的影响力啊、权力啊、势力，所以这是合神心意的。那么约瑟他那么年轻可以当上埃及的宰相，他那么年轻就拥有那么多的那么大的权势，也包括财富，这是上帝给他的赐福。那么他用上帝给他的赐福，他去按着神的心意去运用他的财富，运用他的权势所以这是圣经教导我们，我们对财富的观念应该就是这样。所以新旧约呢，其实并没有矛盾，新旧约都没有说金钱不好，财富不好，都没有。新旧约说的是金钱和财富是上帝给我们的赐福，但是我们必须按照神的心意来使用上帝给我们的赐福，来使用这个财富和财产而不是像那个所罗门那个样子他就把他的财富财产就是给自己建宫殿啊，给自己娶嫔妃啊，这显然不是合神的心意。所以他对财富财产的看法最后就是虚空的虚空，就是这样，因为他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运用使用上帝给他的赐福财富财产，他按自己的意思盖宫殿娶嫔妃，所以最后这个财富对于他来说他就觉得没有价值他没有按神的心意去使用，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价值， 他是就觉得凶凶。说到盖房子这件事情，我前段时间刚看了一个小故事啊，就是在美国内战的时候，有一个人发了大财，啊，发了大财，就是温彻斯特先生，他发明了机关枪，啊，就是那个连发的，就是美国内战期间，因为他发明了这个连发的机关枪，哇，很多人找他买，对不对？结果他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啊，然后当然因为他这个发明呢，所以美国南北内战是非常残酷的，死很多人，就是因为他发明了那个机关枪，死很多人。但是呢，这个温彻斯特先生就是赚了很多钱以后，啊，他就得重病，他就死了，啊，然后他的妻子也得重病，然后他的妻子就找那些就是交鬼的人呐，就问这到底怎么回事，然后那些交鬼的人呐，那些邪术就说你这是因为你的先生发明的这种杀人武器太多，害死太多太多人了，杀了太多的人，所以你被咒诅了，啊，所以你的先生这么早就死了，然后你也要就是也被咒诅。后来那个他的遗孀啊就问，那我怎么办呢？那个交鬼那些邪术，真的你就拼命的盖房子，你剩下来的一辈子你就拼命的盖房子，不停的盖房子。啊，你的房间越来越多，那这个咒诅就越来越找到你，那房子很多嘛，反正就是那种邪术啊、迷信的东西。后来这个女士呢，她就跑到啊美国西部来，就买很大的地，就不停的盖房子，一辈子盖房子。结果她丈夫不是给人留下巨额的遗产嘛？那她的全部就盖房子。啊，为什么我看到这件事情？结果她最后还是。就是重病死，但是医生当然就是恐惧了，医生当然就是愁苦了。为什么说这件事情？就是他不正确的运用他的财富，啊，那么当然他获取财富的手段，这个我们这个交代神的手段，但是至少他运用他的财富是不正确，这个就让我们想到圣经中的两个都可以说非常富有的人，一个就是约瑟，啊，一个就是所罗门，一个是按神的心意运用他的财富。啊，他成为多人的祝福，是不是？啊，他这个枝子伸到这个墙外面去，祝福了许多的人，啊，这约瑟了。那一个就是所罗门，所罗门就一辈子不停地盖房子，啊，娶嫔妃，不停盖房娶嫔妃，结果他最后他就很愁苦，啊，他觉得这个财富这些东西都是虚空，啊，约瑟从来没有觉得他所拥有的财富是虚空，是不是？他没有啊，他因为他财富财产，他按照神的心意。成为给很多人带去祝福，所以这就是我们新旧约的财富观。我们总体来看就是这样，财富是上帝给人的赐福，没有错，啊，但是新约特别强调的是，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去管理运用这些财富，永远不要爱财富超过爱神，啊，这是新约所一再强调的，啊，其实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啊，财富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赐福，那么按照神的心意去运用它，那上帝给我们更多的赐福，那我们就成为这个赐福的管道，就像约瑟那个样子。但是如果我们就像所罗门那样子，上帝给他的财富他全部都积累在他这里，啊，给自己盖宫殿，啊，给自己娶嫔妃，那他就成了一个死海，死海就是那个水流不出去，就死在那个地方，啊，所以这就是错误的运用财富，然后财富给所罗门带来的最终带来的不是快乐，是愁苦啊。好，我们再看财产的所有权。我们刚才提到所有权啊，所有权有完全所有、部分所有。首先，圣经教导尊不尊重人对财富的所有权呢？是尊重的啊，这个我们一定要说啊，就是说财富的所有权是尊重的。啊，你不能看到这个人非常的有钱，啊，你就说他凭什么有那么多，我凭什么有那么少，我就把他有的抢过来，这是圣经所反对的。那，啊，财富的所有权是上帝尊重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十诫中至少两条诫命都涉及财富，涉及所有权。啊，第一个就是不可以偷盗，啊，就你要尊重别人的财产所有权。啊，最后一诫不可贪婪。啊，就是你要尊重别人所拥有，所以哪怕简单说，哪怕这个人啊，他错误的运用他的财富，错误的运用他的财产，他把他的金钱当作偶像，那我能不能去抢夺他呢？去剥夺他呢？也不能啊，你还是要尊重他，因为自有审判的主宰啊。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所罗门，所罗门虽然错误地运用上帝给他的财富，但是你能不能就把所罗门财富全给他抢了呢？啊，你也不可以这样做，你还是要尊重他，因为自有神去审判他。所以呢，圣经教导我们一个基本的原则，财产权呢，财所有权应该被尊重，啊，应该被尊重，啊，即便是在初期教会，初期教会信徒在一起住在一起，他们是房屋公用，是不是？啊，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但是并不表示他们不尊重人的所有权，并不是的，因为所有人都是自愿拿出来的，没有去抢夺的，没有去逼迫的，没有这个啊，都是他自愿拿出来，所以财产权是要被尊重，所以不可以根据初期教会那个房屋公用啊，就可以说这我们可以随意的去剥夺别人所拥有，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啊，这是第一个。啊，财产权是要被尊重，但是呢，财产拥有者一定拥有社会责任。什么叫社会责任？就是你要关心别人，你要用你所拥有的财富去帮助那些缺乏的人，就是你这是你一定要做的事情，不是一个选择，不是一个选择。啊，你像我们今天，尤其是到这个节，到感恩节呢、啊，到年底啊，你去很多地方去买东西的时候啊，你付账刷卡的时候，他可能会给你一个选项，他问你你要不要给一些机构去有捐助啊什么什么哈、啊，那个选项你是可以选不选 no 的，对不对？你可以选 no， 但是呢，圣经的教导就是说，财富的拥有者他必须要担负起对别人对穷苦人的责任，这不是一个选项，这是必须的，啊，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啊，就从经文中来看啊，在旧约中很多很多这样的教导，在利未记十九章就说，我们收庄稼的时候呢，不可以割进这个田边地角，就是要留给那些寡妇啊、穷苦的人，他们可以来收取啊。那么，就是。摘葡萄啊，摘橄榄的时候，摘果实的时候，掉的地上呢，你就不要捡起来了，啊，因为有穷苦的人呢、啊，寄居的人，他们路过，他们可以捡起来吃，啊，那么，生命记十四章，在你们城中的利未人，你们不可以丢弃他们，啊，每三年的末一年，你要把本年产的土产的十分之一取出来，啊，要给那个。你们城中的利未人和你们城中寄居的孤儿寡妇啊，都可以来得的饱足，吃的饱足，啊，就是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不是你可以选的啊，这是成为神给他百姓的一个规定啊，定下来的啊，不是像我们今天你去收账，人家问你捐不捐，你可以选个 no， 不是那个他是就是你拥有财富的人，你拥有葡萄园的人，你拥有田地的人，你拥有果园的人，这是你必须要做的。就你一定要担负起这个对穷苦人的这个责任，我们今天称之为社会责任，啊，我们今天就称它为社会责任。这个责任呢，不仅对人了，甚至对土地都是这样。第七年呢，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们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连野兽上帝都看顾啊！啊，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就是。你必须要这样做啊，让都可以休息，连这个生产资料都要休息，啊，生产工具都要休息，然后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啊，就总之就是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五节。首先一个人拥有的财富，他要被尊重，啊。他有可能会错误的运用使用这些财富，但是你还是要尊重他，因为你不是他的审判主啊。那么呢，那拥有财富的人呢，他自己要知道他必定要担负看顾穷苦人的责任啊，这不是一个选项，他一定要这样做啊。那么拥有财富不是罪，但是把财富当作偶像就是罪了，或者是让财富成为一个拦阻，成为我跟神之间的一个拦阻，这就是罪。好，我们再看啊，财产的目的啊。首先我们要说呢，物质财富本身没有价值，物质财富本身没有价值，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打个比方啊，你银行里的存款， 存了很多很多啊，后面有很多个零，但是这个钱不用出来它就没有价值，这个钱不用出来它就没有价值。你可能说它给我心里有安全感啊，但是这个安全感也是非常虚空的啊，也是非常虚空的。那么财富什么时候，所以这说明一件事情呢，就是说财富的价值不在于积累啊。如果你就是你认为财富的目的就是倍增，那你就认为它本身有价值，所以它倍增起来就有意义啊，因为它让它的价值积累嘛。所以从一开始你看法就错了，因为财产本身没有价值，所以你倍增也是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那财富什么时候有价值呢？就是当它服务于人的时候它才有价值。说的通俗一点，那个钱花出去它才有价值，钱花不出去，没有花出去它就没有价值啊。所以钱本身你积蓄它积累它没有意义，你花出去它的价值才体现了啊，这是一个。那说到当财富服务于人的时候财富才有价值，那人要服务谁呢？人要服务神啊。所以呢这样看来，就是财产也应该服侍神荣耀神啊，财产也应该服侍神荣耀神。当财产荣耀神服侍神的时候，那这个财产就有价值，就有价值啊，就比你存在那个地方让它自己在那里倍增那就有价值。所以财富最终要服侍在人的身上，它的价值体现了，而人应该去服侍神荣耀神啊。所以财产最终当它用于荣耀神的目的上，它的价值就体现了。那么所有人呢、啊、都从神那里有这样的呼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荣耀神。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神，所有人都从上帝那里得到这样的呼召。那么这其实就可以有三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一份地上的财富，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啊，这是第一个结论。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都从上帝那里得到呼召，我要去荣耀上帝啊，我要去荣耀上帝。那我最起码我想我要活着嘛，我活着我就需要有物质财富，我要有吃有喝啊，我要有地方啊休息啊。就是当这些东西我拥有了之后，我的生命延续了，我才可以去荣耀上帝啊。所以每一个人都在这个世界上，他有权利拥有一份物质财富啊。没有，今天有很多人呢，甚至有些基督徒都忘记了这个观念。我甚至看到有基督徒说啊，那些就是好像有些没有什么贡献，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的人啊，可能他比较懒惰啊，或者怎么样，或者你看到他觉得他比较懒惰，或者说你看到他可能有各个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疾病啊，或者是任何问题，你觉得他对社会没有贡献啊，那就不应该给他有生活费，不应该给他有救济。那这种观点对不对？不对啊，这不符合圣经的真理。为什么圣经中有一个那个乞丐拿撒路，是不是他生来就瘫痪，他生来就躺在那里乞讨，然后躺在那个财主的桌子底下吃一点零碎，你说他对世界有什么贡献呢？他对别人有什么贡献呢？那是不是就可以说他不配拥有这个世界上的财富呢？他连那个碎渣都不配拥有呢？能不能这样讲呢？不能这样讲。因为哪怕他也从上帝那里得到呼召，他也要荣耀神呐、啊。他这个名字都在荣耀神，拿撒路这个名字，神是我的帮助者，这个名字都在荣耀神。所以即便是拿撒路，他都应该拥有一份物质财富，哪怕只是碎渣他都应该拥有，你都不能说他不配拥有，不能讲这个话啊。所以财富最终的目的用于荣耀神，带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所有人都应该拥有一份财富，所有人啊，你不论看他是像拿撒路那样的人，没有贡献的人，他也应该拥有一份物质财富。所以这让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啊，今天其实就是可以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都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因为我有时候看到一些人的言论，我觉得啊，他们由他觉得自己是很热心的基督徒啊，很虔诚的基督徒，然后他去反对一些他所认为不对的一些政策啊，一些什么。啊，其实并不符合圣经，其实并不符合圣经。 这是当然第二个结论呢，就是所有的财产的最终的使用必须符合神的旨意啊，因为上帝完全拥有我们，当然也完全拥有我们的财富了。那么今天的世界呢，就说物质的财富啊，它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生活更加富有和舒适，那这是对物质财富的目的的一个错误的解释，一个错误的理解啊。那么这其实呢，动摇了我们整个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一个道德伦理的根基啊，就是财富的目的不是让我生活富有和舒适的，财富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我可以更好的去荣耀神的啊。好，感谢神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从圣经的眼光，从圣经的教导来看，我们基督徒怎样来看待这个地上的财富啊。首先呢，地上的财富它不是罪啊，拥有财富不是罪，但是把财产当偶像那就是罪了啊。那么财产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更好的去荣耀神啊，财产最终的目的不是让我们仅仅过一个富有舒适的生活啊，这不是财产最终的目的。所以每一个人呢也都有权利拥有一部分一份地上的财富，因为每一个人都从上帝那里得到荣耀神的呼召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